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在讲道以前再借一两分钟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有唐崇龙布道团在波士顿大学有3天的布道大会，那么恳求弟兄姐妹这几天尽量的邀请朋友来参加。那么在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三个晚上呢，6点半在我们教会会有巴士来接送，那你如果愿意搭巴士去的话也很好，要你的朋友来搭也很好，但是呢请你在我们聚完会以后到外面的大厅那里去登记，然后领取车票，这样的话我们好估计人数，我们就知道我们大概要租几部的巴士哈。那请大家合作，那你聚完会以后就去那里登记一下，那时间是6点半，那这样你就不用到里头去park 车，你也不用担心怎么走。好，我们在讲道以前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我们今天来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主你所赐给约伯的结局是何等的甜美。我们谢谢你，你亲自安慰了他，在他受苦之后，主啊，你所记载的这些话语也是要来安慰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盼望，并且存忍耐的心来敬拜你。我们求主你圣灵再次把这一章圣经向我们打开，但愿这段圣经能够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而且光照责备。愿主你的话语做工在我们中间，愿主耶稣的名得荣耀。求你亲自的赐福看顾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再翻开约伯记的42章。那么唐崇龙布道团选择了日期9月10号、11、12，那么中间就是9月11号，那是很一个大的日子。那我们特别在这次布道会我们准备了一个 bumper sticker 的宣传的牌子，上面就写了 Boston 911。那我们想这个911是非常醒目而让人难忘的，因为它代表美国进入第21世纪所遭遇的苦难跟攻击。那我们这一次布道会的主题就是信仰和人生的重建，这是一个很合适这个世代人的信息。我想在这末世里面，越来越多的人经历到从撒旦来的攻击跟苦难，有许多的破坏，所以他们的生命实在需要在那些支离破碎的瓦碎堆中，再重新靠着神的恩典，再重新能够再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约伯，我们可以说约伯实在是遭遇的从撒旦来的那个911的大的苦难。因为根据圣经来讲，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像这样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怎么会遭遇这样悲惨苦难的命运呢？那这我想是整卷的约伯记，他的朋友们跟着约伯在那里彼此的谈论，一起要来探讨，要来明白的一件事情：人生为何有这样的苦难？特别是约伯，他这样人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呢？那么我们看见约伯记其实就是这朋友跟他的对话，他们一来一往几个回合很激烈对话以后就安静下来了，就不再讲话了。为什么他们进入一个僵局？因为根据约伯的朋友，他们觉得约伯你一定是什么地方你犯了罪，因此上帝这样的惩罚你。他们是希望约伯能够来悔改，虽然别人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但是呢，约伯很像个死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他就是不肯认罪，因为他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罪，上帝知道我没有犯错，没有什么罪啊。所以就在那里就僵持不下的情况，那个年轻人以利户终于忍不住他要说话了。那我想这个年轻人他的话有一些冲，但是你去读他的话，其实他是替神来讲话，他真是担任一个神的先知的角色，就因着他的对话就把上帝的同在给引进来了。所以到了约伯记的最后这5章，我们看见上帝终于显现了。上帝的显现并没有直接针对约伯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带给他们答复，但是上帝的显现呢，却把一个审判的亮光带进来了。 神的亮光就让这个耶受苦的耶伯，这个自以为义的耶伯，就在炉灰灰尘土里面就懊悔自己。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说，靠着我们天然的头脑，我们的血气，我们所有的辩论，并不能让一个受苦人来解决他心里存在的问题。唯有上帝自己的显现，上帝的同在呢，能够让我们这个老的自己在上帝面前真正扑倒下来，完全复活。那一次神的显现，就让约伯被主的爱、主的安慰给摸着了。虽然主没有给他直接的答复，但是约伯这个人就倒下来了，约伯这个己就破碎了，他被主得着了，他在那里敬拜神。同时神的显现呢，也带进了光照跟责备，特别是对着约伯这三个朋友，他们受到神的光照跟责备。我们请大家，我们读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提曼人以利华、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苏华，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第七节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华说，我的怒气向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事。神的怒气向一个人发作，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你获罪一天无所导也，如果上帝向你发怒，你怎么办呢？那么上帝的怒气向谁发作呢？上帝的愤怒向着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发作。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像三个臭皮匠，可是他们搞不清楚到底约伯是怎么受苦，他们就在那里大发言论，并且来定罪约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哈？像其实这三个朋友，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过去属灵的经历、属灵的认识，他们在这里来安慰约伯，然后帮助约伯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在那里受苦。而且他们谈论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在那里质疑上帝，你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批评上帝，他们也没有像约伯那么大胆的向上帝提出了挑战。可是为什么上帝的怒气来向他们发怒呢？如果我们很仔细去读完约伯记，我们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神学苦难神学的理论只有一种的看法，那就是说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你如果行善，上帝就施恩给你，让你来享受他的恩典；你如果作恶犯罪，上帝就处罚你，让你来受苦。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神学的观点。所以现在他们看见约伯既然受苦，那么一定是上帝惩罚他。上帝为什么惩罚他呢？一定他做了一些什么人家不知道的罪，所以呢，约伯你应该要来悔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譬如说你碰到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碰到一些意外的损失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苦难，那么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哈？我是不是得罪了神，所以我遭遇这样子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你车子突然坏掉了，或出个车祸了，要花很多钱去修理，或者你地下室突然淹水，不得了，让你很大很大的损失，你就会想说，是不是我最近奉献不够，那上帝来讨债？那有时候有看到邻居，如果他们的儿女出车祸受伤，你会不会想说，是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什么罪，那上帝给他们这样的处罚呢？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新鲜了，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他们看到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门徒就问主耶稣说，拉比， 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呢？你看，我们都把苦难跟罪连在一起。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不对？这个病是为了神的荣耀，你没想到。所以主耶稣在那一天给门徒上了一门神学课程。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说，这世界上不一定所有的苦难跟疾病通通跟那个受苦的人的罪有关系的，有时候乃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要在那个苦难的环境里面，神要显出他的慈爱跟大能来帮助那些受苦人，也让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向他们显出主里面的爱心，让神的名来得到荣耀。那这也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苦难是免不了的。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前几个星期台湾那个莫拉克台风侵袭，那新闻界称作八八水灾，以前有个八七水灾很厉害，这次八八水灾也很厉害。那官方统计是死了463个人，失踪200多人，找不到。那有的村庄整个被土石流完全的淹没。那么要是根据耶伯三个朋友他们的苦难神学理论的话，一定说这些人一定做了什么恶，所以上天来惩罚他们啊，这个讲法有时候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情。约伯的三个朋友说，我们的神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你阿们不阿们呢？我们的神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呢、啊？阿们，你看阿们。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上帝来惩罚我们呢？不一定嘛，是不是？那一次他们就把这个神学的观念就加在约伯的身上。不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学观念，可是他们很错误的把这个正确的神学观念应用到约伯的身上，以致造成了伤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神学观念，那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把它应用在弟兄姐妹身上，说你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很可能造成伤害。那么那个情况底下，并不是神在惩罚约伯让他受苦，可他们却讲说是上帝在惩罚他，因此呢，上帝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了。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神的怜悯跟他的恩慈。我们的神真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第七节，神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的怒气向你啊，他向以利华说，向你，因为他带头的，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第八节却告诉他说，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耶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然后我的仆人耶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为悦纳他，就不按照你们的遗忘来办你们。耶伯的三个朋友得罪了神，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然后呢，神却接下来就把一条蒙拯救能够怎么样逃避上帝愤怒惩罚那条路来指示给他们。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也是让他们学功课。约伯的三个朋友又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叫做以偏概全。是的，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但他就觉得这就是全部的真理。其实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满有慈爱、大有怜悯的神，不是吗？他并没有完全照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神一部分。所以那一次，要是神马上就是只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的话，马上就惩罚他们，说不定还让这个约伯身上的毒疮送给他们几个，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滋味哈，然后他们乱讲话。弟兄姐妹，神实在是有怜悯的神，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欲望来办我们。太多时候，你说我们犯错，真的，如果真正按照我们所做来报应我们，我们不就很惨吗？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真是随时在他的光照中，我们来悔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逃避这个神的惩罚呢？有个办法，就是要带7只公牛7只公羊到他面前献燔祭。七乃是个完全的数字，这7只公牛7只公羊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要被献上，做一个完全的挽回祭，把上帝的怒气可以挽回，上帝的怒气可以借着我们的献祭，借着他仆人的祈祷可以挽回过来。主耶稣为我们献上完全的赎罪祭，完全的挽回祭，就叫我们这些人不再受到上帝的愤怒了。这是一点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献完祭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仆人耶伯就替你们祈祷。换句话说，他的耶伯的朋友必须来请求说：“耶伯，你来为我们向神祷告，免得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你要向耶伯请求的话，你就必须先向他道歉，因为你得罪了他嘛。所以你必须请求耶伯的饶恕，请他的赦免。然后呢，耶伯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得到有平安。这件事也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如果说话得罪我们弟兄或姐妹，你伤了人，我们伤了人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跟他和好，我们再能够得到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所以献祭的时候，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你，我们先跟他和好，我们再来献祭。所以神很注重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和好的关系。我们得罪了一个小的弟兄或得罪了小的姐妹，知道其实就是得罪我们的主。主耶稣说，你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有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先跟他和好，请他的饶恕，请他的原谅。这是他的三个朋友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真是以约伯为荣。这段对话里面，神向以利华讲话里面四次提到了约伯，每一次提到约伯都说：“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神在他的朋友的面前再一次来肯定并且接纳约伯。虽然约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些的埋怨，他向神有误会，他甚至向神挑战，向神埋怨，但是上帝还是宝贝他。约伯在他心中还是他一个非常宝贝的仆人，这是神对我们的态度。你的孩子向你发脾气，他还是你亲爱的孩子。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在约伯记第一章神怎么讲？有一天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细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上帝都以他为荣，上帝可以向仇敌撒旦夸耀说：“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他是多么的完全正直，他是多么的敬畏我。”神以他为荣，这个事情是叫撒旦羞愧的。撒旦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你们爱神难道没有原因吗？你们敬拜神岂不是他赐福给你们吗？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也受不了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上帝所荣耀的人，上帝所愿意夸奖的人，常常是被撒旦所恨恶、所痛恨、所逼迫的，也是被世人所弃绝的。这主耶稣说，世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恨你们，世人恨我也必定恨你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所以你是个爱主的人，你是跟随主的人，你常常魔鬼要来逼迫你，要把一些苦难要来加给你。我们看见约伯受苦，并不是说因为他犯了罪，并不是因为他不敬畏神，也不是因为他不爱神。约伯受苦正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约伯受苦正因为他是爱神的人，约伯受苦正因为他是完全正直的人。一个正直人也很可能受到这世界的逼迫了，是魔鬼所恨恶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的受苦里面，实际说出一种义人遭受的苦难。约伯的苦是一种义人受的苦难。这世界上有一种苦难跟罪无关，而是跟为义受逼迫有关系的。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为义受到逼迫人。那天耶和华向撒旦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在那里夸耀，以他为荣。”我们成绩好的话，我们父母亲也一定很高兴，你看我这个儿子。所以呢，天父更加愿意夸耀他的儿子，说：“看啊，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天上有声音说：“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谁能够像他这样的正直呢？”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一位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最正直的、最公义的人。死的时候，百夫长说：“这真是个义人呢。”连钉他人都看得出，说这是一个义人呢。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圣洁、这样的完全，可是他所受到的痛苦跟逼迫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厉害。 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为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那一次神允许撒旦击打他的仆人，这个义人，让他从头顶到脚底满身长了毒疮。我们的神允许人用蝎子鞭鞭打我们的主耶稣，让他全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把他挂在木头上面，让他在那流血到死。这是个义人受到了逼迫。一直到了今天，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们说，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人，一定他犯了什么罪被神责罚而苦待了，是不是？那同样的情况啊，那些人责备约伯，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所以上帝这样惩罚他。那么这个人被挂在木头上，你是上帝这样惩罚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如果喜悦你，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上帝可以救你吧。他们在那里这样子的来讽刺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就是约伯的苦境。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一定逼迫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受苦，他的仆人会跟他一样受苦的。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人，他们甘心乐意跟随羔羊的脚踪，为主耶稣来受苦。这些人呢，都是神所夸耀的。为主受苦人是主所夸耀，主以为荣的。世人觉得是羞辱，是痛苦，在神的眼中是，这是我的仆人，我心爱的仆人，他可以夸耀。我们怎么样让神以我们为荣呢？跟随主耶稣基督，向主耶稣基督。神要来荣耀我们，我们要来荣耀神。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追求成为一个神所夸耀的人呢？上帝可以说，你看这个姐妹，你看这个弟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继续读10:10-11。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先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好，10:10这里很有意思，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然后呢，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来转回。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祈祷，神就让他从苦境转回，哈，啊，这事情实在是很妙的事情。这里不是写说约伯为自己的苦境祈求，神就让他从苦境转回，他是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上帝来让他从苦境转回。所以一个代祷人的福气是，虽然你没有为自己来祷告这些事情，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你的需要跟你的困难，上帝把你所没有求的都来加托给你，这是代祷人的福气。我们就想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我们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神叫他为朋友来祷告，虽然是的，他身体有一些痛苦，有一些需要，那些苦境在那里，他说你为你的朋友祈祷。我们多少时候为我们的朋友祈祷呢？太多时候我们的专注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我们家里的难处，我们家人的需要。我们多少时候为我们的朋友在祈祷，做给代祷者呢？而且他代祷的时候，约伯身上还是非常疼痛的，他自己有许多的痛苦，他还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我们不要讲说，哎呀，我自己难处这么大，我怎么还为人家祷告呢？我自己需要这么大，我怎么还为人家需要祷告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学习哈，这有一点的舍己的功课。我们 看见我们朋友的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来向神来代祷。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代祷者，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痛苦呢，对不对？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那样的痛苦底下还为人代祷，而且是为伤害他人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伤害？个最好的办法，主要我们要训练我们做一个代祷者，为那伤害你的人祷告。神要祝福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像主耶稣的，更加深刻以夸耀了。你看这个人这样伤害你，可是他还是这样爱仇敌，为他来祷告啊。所以如果有人伤你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给你祝福。学习，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像他的儿子。那么再看一看约伯的苦境，约伯的苦境三方面，身心灵都受到了煎熬。特别他的身体，刚刚讲撒旦从头顶到脚掌给他全身长满了毒疮，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相信约伯更加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他不能从他的朋友里面得到的安慰跟支持。因为从他们对话里面，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说约伯是正直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说约伯是清白的，他们也觉得说他一定犯了什么错误，甚至不可告人，人家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上帝这样的惩罚他，已经很痛苦了。可是他的朋友完全不了解他，而且他内心那种恐惧、那种挣扎，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给他一些的安慰。但我相信还有一个更大更大的痛苦是什么？更大的痛苦说，他最有需要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迫切向上帝来祷告，可是上帝好像离他好远，上帝好像不听他的祷告，上帝好像不理他。更糟糕是甚至觉得说，上帝在那里跟他作对，让他受苦。约伯说，神啊，你创造，你又欺压，你是何等的残忍。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身心灵三方面的煎熬。就我们主耶稣他经历过这些，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最大的痛苦，比十字架钉的那些流血的痛苦更大的痛苦，上帝离弃了他。这个是约伯所遇到的苦境。很多时候经历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非常的非常的黑暗，好像上帝都离弃了你。那我们来看一看约伯的饶恕，这一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神就叫他从苦境转回。所以你看，这个代祷是非常重要一个关键哈。约伯要为他的朋友祈祷的话，首先他就必须怎么样？他必须饶恕他们，必须接纳他们，因为你向为他们向上帝求好处、求平安嘛，你一定要爱他们的，对不对？所以第一点呢，一定要饶恕那伤害你的，要来接纳他们。这三个朋友有一种的欲望，神说我没有照着你们的欲望来办你们。这些人怎么到欲望呢？就是约伯实在是个义人，他实在是没有罪的。那这些朋友偏偏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在那里定他的罪。而且你如果仔细去读，我今天没有时间，你仔细读的话，发现有些话非常的狠毒的。他的朋友真的讲话很毒哦，他讲到说他的儿女为什么死呢？你知道他们怎么讲？他说他们是罪有应得。哦，这个非常的狠毒的话，非常伤人的话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这个狠毒的话伤哈，伤到哈，或是被人欺负哈。我们在这个不堕落的世界里面，你一生到现在，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受大大多多多少少都受一些苦或是冤枉，有一些苦让你实在很受不了，你被人很狠狠的伤。我不知道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哈。如果说有个人揍你一拳的话啊，我自然反应什么？我揍他回去，对不对？我要报复啊！你不能报复怎么办？你说没关系，你给我记住，君子报仇什么三年，有人说十年不晚。我们给记了，结果呢，你这三年十年那伤害你人早就忘掉了，可是呢你还忘不了。 我忘不了那个人怎么伤我，所以呢，你越想就越生气。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经验，越想越生气，气到睡不着觉，气到生了胃溃疡，气到有了关节，你气得不得了。你看，然后晚上呢，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从你心里面的牢房把那个人再给提出来，再来审判他，一审、二审、三审、再审，然后再把他关回去。我们跟他过不去啊！你不放过这个人，你不放过这个人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苦读，这个叫做被捆绑。所以这里讲说，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苦境这个原文的字就是掳掠的意思，被抓了，掳掠的。所以当约伯为他的朋友代祷的时候呢，上帝就使他从仇敌的掳掠里面被释放出来了。我不是说约伯的病是因为苦毒，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苦毒的话，那上帝的医治的恩典就被拦阻，没办法流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求神来释放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从心里头真的饶恕，真的接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都是罪人，很难免我们会伤害，彼此伤害，有时候是有心的啊，有时候是无心的很多时候是无心的，很多的时候被撒旦利用的，你知道吗？这个攻击力和那三个朋友，我觉得很可能都被撒旦继续攻击他，借着他们的口继续攻击他嘞。这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靠主的恩典，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饶恕，要彼此相爱。爱的一个表现就是饶恕跟接纳。当你肯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是一种饶恕，一个表现，一个爱的表现。所以那一次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我们要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所以我们不要怕伤害啊，每次的伤害上帝更多的恩典要临到，也不要怕害怕撒旦的攻击啊，撒旦攻击要引起神双倍的祝福要临到你。每一次受苦的时候，撒旦攻击你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神要来赐福给我了。每次你受伤害受苦的时候，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上帝要把我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更加像他的儿子，让他能够来为我为夸耀，引以为荣，多好的事情。约伯的饶恕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如果不肯饶恕的话，上帝那个恩典，医治的恩典，释放的恩典就比较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很多人可以做见证，当他们心里真是愿意饶恕那伤害他的人了，那个病一下神就把他拿走了。最后一点，我们请大家再看这个约伯记，我们很快的把十二节到十七节读一下。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哇，这是主的结局。为什么讲主的结局呢？其实我们看见那个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在谈论约伯最后这个结局的时候，他就说提到了约伯的忍耐，又讲了说主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显出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么主给他的结局呢，给他这两个字旁边有小的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那个字。其实原文讲这就是主的结局。 OK， 主的结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结局。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今天你活得辛苦也好，活得喜乐也好，记得一件事情，我不是为自己活，我是为主耶稣而活。因此我的结局也是主的结局，主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因为主是掌管我一生的主。最后的结局是主自己来为我下了这个定论，对不对？不要怕人的误会，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整个结局的话，神还要来赐福给我们。虽然这过程里面也许有一些的痛苦，但神要来赐福给他，就是双倍的祝福。我们看神给他什么样的祝福呢？这里说到，因为那些人就来跟他一起吃饭，来安慰他， 一起谈论说上帝怎么样降灾祸给他。你看他这里，神是掌管万有的主，虽然不是神直接来降灾给他，神也接受了。他们讲说耶和华怎么样降灾祸给他，其实不是耶和华降灾祸给他，是撒旦在那里降灾祸给他。不过 anyway， 这里他们就一个人给他一块银子个金环，结果他就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然后这里说他有多少羊，一万四千哈，本来约伯记第一章的话有七千羊，这里加倍了哈，六千骆驼，那里有三千，现在变六千了哈，一千对牛，本来五百对牛，现在一千对了，一千母驴，现在啊，以前有五百，现在变一千了。你看这所有的牲畜，神都给他加倍的，神给他加倍的丰富的。然后呢，他的儿女呢，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你去回去看，哎，奇怪，这个没有加倍。这说明一件事，什么？他前面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已经在主的怀抱里面，在天上永远活着，有一天还要相会的，没有损失，没有失去。所以神再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你看是双倍的祝福。而且那个女儿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美貌的女子，讲到那个生命经过对付以后产生出来那个结果是何等的美。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其实这些里头 他女儿为什么这样的取名都有意义的啊，神是这样的赐福给他。还有呢，他的妻子，哎，这个妻子没有双倍，神赐福给他。我们 MER 我们记得一句名言，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的妻子，我相信还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妻子没有加倍哈，因为他并没有失去他的妻子。其实约伯记整个来看的话，为什么约伯受这么多的苦，到底是争什么？到底撒旦跟上帝是在争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为什么约伯要敬拜神、敬畏神呢？是不是因为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他来敬拜神，他来爱神呢？你如果把上帝给他所有的祝福通通剥夺掉的话，通通拿去的话，他是不是还要一样的来敬畏神、来爱神、来拜神呢？那事实上让我们看见约伯的一切证明了，他虽然失去了所有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他向着神仍然心存的纯正，仍然敬畏神。所以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买卖交易那种利害的关系，好像拜偶像一样。有人拜偶像说你灵我就拜你，你不灵我就不拜你，对不对？那关系就是说你赐福给我就拜你，你不赐福给我就不拜你。这是撒旦觉得人跟神就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因为撒旦是最会做交易的，他这么会做交易而堕落的。所以我们小心，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来 business。 但是约伯跟上帝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为什么爱上帝呢？弟兄姐妹，及秋生光照，我们为什么今天敬拜他呢？是不是因为他在物质方面给我们许多的丰富跟祝福呢？我们为什么敬拜他呢？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是神，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是配的，我们敬拜爱戴跟我们把所有荣耀归给他，因为他配，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这是约伯向世人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在他从来没有转动灵额，在约伯受苦之后他所失去的他就加倍来赏赐给他。只有撒旦是偷窃者，他偷窃神给他儿女的祝福，他也许会偷窃你的财物，偷窃你的儿女，偷窃你的名誉，甚至偷窃你的健康。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如果受到这些损失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上帝是帮助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他陪着我们，他会在那个结局的里面给我们双倍的祝福。这只不过是个受苦的过程，我们要 hang in there。 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的，甚至上帝也不给我们答复的，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怎样的遭遇，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学习约伯，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们对着神敬拜应该有的态度。但愿主赐福他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主耶稣你也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放心，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你赐给我们平安，这世界人没办法夺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主，我们存这个纯正的心与你同行，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虽然有些事情受苦，我们不知道是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在那个不明白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习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你给他的结局，显出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主啊，在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说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帮助我们做成为这样一群敬拜你的子民，把一切荣耀、颂赞、爱戴都来归给你，因为你是配的，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